现在播出的是基本伦理神学第一课，要讲的主题是伦理思考的重要性。
您好，我是詹神父。在空中神学讲座第一课开场白里面，已经大概的介绍了什么是伦理神学，以及我们这个课程的安排。现在，我再把伦理神学这门课和课程介绍一遍。开场白里面我们说了神学的范围，包括了天主、基督、人性、伦理、灵修、教会等等，这些都是神学研究的内容。所以伦理神学是神学研究范围内的一门课。如果说伦理神学和其他神学课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伦理神学更注意实践，在具体的生活中怎么样把天主的启示、信仰的内容整合起来。研究伦理神学不只是教我们怎么做一个有修养的人，或者是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更是成为一个按天主旨意生活的基督徒，让信仰成为生活的准则。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基本伦理神学的第一课，伦理思考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我们思考、判断，然后做决定。有些决定和选择往往牵涉到伦理道德，而且经验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完善的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让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我是一位修士，前几天有一位朋友送我两张贵宾席的门票，请我们去欣赏一场演奏会。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接受他的票，如果接受了，我觉得有一点违背神平的精神。假如我拒绝了，又会让我这位朋友感到非常难过。可是我自己很想去，因为我很喜欢音乐，而且已经好久没有机会欣赏到国际水准的音乐会了。但是现在正是四旬期，我又希望能够多祈祷、多克己，我应该怎么样做决定呢？
像刚才那位修士的问题，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这类问题大大小小不胜枚举。对这样的问题，通常我们会有哪几种方式来做决定呢？有时候，我们会不经大脑，不去思考，只是按照自己的喜欢不喜欢，或者看当时的情绪冲动来决定。也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其他的方法来逃避做决定的责任，譬如让别人替自己做决定，就像刚才那位修士，他可以把问题跟掌上提出来，让掌上来决定，或者他也可以不加考虑的跟着别人的意见走。
神父，那怎么样的决定才是比较成熟的呢？因为我觉得让掌上做决定是蛮不错的。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几种决定方式之外，比较成熟的方式是勇敢地面对整个问题，仔细考虑，在天主面前寻找最合乎理性、信仰、价值观和修饰生活方式的途径，这才是比较成熟的决定。
请问神父，那什么才是伦理思考的决定呢？
其实我们研究伦理神学的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做更成熟的伦理决定，希望我们能澄清自己的价值观，并且能够做各种的伦理判断，实行这些伦理判断，使基督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中扎根。
神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每一次的决定都需要经过伦理的思考呢？
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件事都需要做伦理思考。一般来说，我们养成了一些习惯之后，就不需要每次重新做决定了。譬如一个人养成睡午觉的习惯之后，他就不必每天思考要不要睡午觉或者睡多久。还有一个汽车驾驶员，开车的动作养成习惯以后，除非碰到特殊的情况，他也不需要每次决定该不该加油或刹车。在道德生活方面也是一样，我们同样会养成一些习惯，譬如工作上负责的态度，人际关系方面约会守时、信守承诺、待人诚实等态度，以及信仰生活方面的态度。这些做人的习惯或美德，可能是从小就养成的，也可能是长大以后发现一些新的价值观，也肯定了这些价值观，然后渐渐地养成一些美德。可是有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和目标虽然很高深，因为人性的软弱，有些道德行为一直不容易变成习惯，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某些习惯必须改变，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譬如临洗前后面对福音中耶稣基督的道德观的时候，常常要求人要不断的思考并且下决心。虽然道德习惯会使我们不必在每次行为前都做伦理思考，可是在具体的生活中还会有许多思考的机会，譬如义务的冲突就是其中的一种。现在我们来听听一位老师的困难。
我是一位老师，我已经跟一个学生约好了要跟他谈话，可是突然发生一件急事让我觉得很为难。一方面我很不喜欢毁约，可是我也很希望能够帮人救急。然而无论我做哪一种选择，都会有一个人难过，但是我仍然必须做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做呢？
刚才那位女老师面临的困难也经常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当然我也能够逃避这个痛苦的决定，采取一种完全不理性的做法，譬如投钱币或者凭当时的情绪盲目的行动。可是我们知道在这种义务的冲突中应该做更成熟的决定。
请问神父，什么时候才需要做伦理的思考和决定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也会因为彼此冲突而导致需要伦理的思考和道德的判断。譬如一个做丈夫的不知道应该让母亲高兴或者应该讨妻子的欢心，做妻子的呢不知道应当多注意职业或者多留心家务事。再比方说一个下属不知道应该跟上级维持和谐的关系，或者要求上级给他更合理的待遇。还有一个医生不知道应当救胎儿的生命或者减轻母亲的负担等等。当我们面临类似的价值冲突的时候，可能会逃避难题，不做任何伦理思考。比方说 可以请一位权威替自己做决定，或者找到一条法律，然后按照这条法律做决定，也可以像前面所说的，完全按照自己的喜不喜欢来决定，或者顺从别人的压力。譬如做丈夫的比较怕母亲，所以他选择了让母亲高兴的事去做。做妻子的比较喜欢自己的职业，所以就少管一点家务事。还有下属因为怕上级不高兴，所以委曲求全，忍受不正义的待遇。最后，医生也可能顺从舆论而牺牲胎儿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
神父，我觉得有时候没有做伦理的思考和决定，并不一定是要逃避困难。请问神父，还有其他的原因构成伦理决定的困难吗？
不错，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因为逃避困难。有时候当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不容易做决定，是因为缺乏伦理的知识。比如说一个下属明明知道上级贪污接受红包，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义务检举他。再比方说一个在政府单位服务的孕妇到公家医院生产，她原来不必要付什么钱，可是有人告诉她最好私下送一笔钱给主治大夫，她不知道应不应该送这个红包，送了好像孩子会比较安全。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充实自己的伦理知识，再做一个成熟的决定。可惜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经常逃避责任而随便做决定。
神父，请问在个人方面，我们可以做哪方面的努力，让我们的决定更成熟呢？
除了前面所说的义务的冲突、价值的冲突和伦理知识的不足三种情形以外，自我反省也是促使个人做伦理思考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不断的自我反省，看看自己整个做人的态度，包括习惯在内，看看是不是合乎基督徒的人生观，这样才可以保持清楚的伦理价值观。另外一方面，由于基督徒的价值观经常会跟很多一般的社会观念发生冲突，而且人心常有自私的倾向，所以我们需要经常接触福音的价值观，吸收福音的价值观，使这些价值观影响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整个人。因为这种道德标准的探讨和研究也会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伦理习惯，使我们有更好的修养。这种不断的努力很适合中国人做人的态度。大学第一章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所谓明明德，就是指后天的修养，也就是把先天的善端发扬光大。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生的大学问就是发扬天父的美德。在孟子《公孙丑篇》和《告子篇》里，孟子把这种美德叫做善端。不论是大学或孟子，都是告诉人，上天给了人一些美德，这些美德是连接在人的灵性上，所以是与生俱来的，是人固有的。可是这些天生的善端只是点而已， 要使这个点发展为面，人必须有后天的修养，单靠良心的指引是不够的。
神父，这是不是就是一般人喜欢说的凭良心做事就够了？其实不够，还需要不断的修养。
不错，灵性的善好比是天生的璞玉，修养是琢磨的功夫，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同样的，灵性的善如果不经过后天的修养，也不能光大起来。修养使人善的点渐渐成为面，修养的功夫越深厚，人的善面越广大，修养的功夫越长久，人的善面越扩展。
神父，您刚才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说人生大学问是发扬天赋的美德，既然美德是天赋的，人就没有什么功德可言了。
不错，美德本身不是人的功德，但是人可以有他的德行，就是把与生俱来的善端付诸实行，使天赋的善端发展成日常的行为。这种人的努力实践，发扬天赋的善端，就是人的德行。德性就是行善的习惯，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天生仁义引出来的术道。人如果在情绪好的时候偶尔推己及人，那只是做了一件好事，行了一次善，不能说他有术道的德行。可是一个人有了推己及人的习惯，遇到困难从不怨天尤人，这才是修养成了术道的德行。
神父，按您所说的，我们的伦理生活其实就是一连串的实践天赋的美德。那么伦理神学的课又有什么具体的功用呢？
伦理神学只是一种学问，绝对不能代替德性和修养的功夫。但是这种学问可以鼓励人修养德性，并帮助人了解基督徒的价值观。对从事牧灵工作的人来说，更应该了解伦理神学，因为他必须特别注意培养信友的良心，协助信友做伦理的思考，而他自己也能以身作则，实践基督徒的价值观。
以上播出的是《基本伦理第一课》，伦理思考的重要性。下一课要讲的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以后伦理神学的特色。